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彩虹姐姐，很高兴在空中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相会。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。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，可以和你天南地北的说故事，聊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做你知心的好朋友，鼓励你勇敢地度过每一个困难。今天你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吗？赶快来小豆芽加油站，为你加油打气。
小小豆芽冒出头，风就来吹雨来洗。小小豆芽好勇敢，不怕风也不怕雨，一直一直向上长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放弃大好的前途和舒适的生活，去到偏远未开化的地方，在那里为了他从来不认识的族群贡献他的一生，来帮助他们改善生命的品质？彩虹姐姐想，除了是上帝的爱，没有人能这么坚持的去达成这个艰巨的使命。我姓莫，但这不是我原来的姓。我是傈僳人，从小爸妈教我说傈僳语。我只会说，不会写，因为我们没有文字。爸爸是村里有名的点心师傅，他认得一些汉字，只要有朋友送他书，他就会在做完点心后，一字一字慢慢读。我看得出来，爸爸很喜欢读书。爸爸常说，云南是中国最美丽的省，从我家往四边看去，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峰，常常被云雾围绕，云雾被风拨开后，就可以看到东边的萨尔温江蜿蜒向南流过。村子的人不多，爸爸做好的点心要拿到别的村子去卖，才能换到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星期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，因为芒市城有市集，附近村庄的人都会去那里买卖东西，爸爸也常带我去卖点心，顺便逛一逛。六岁时，有一次爸爸没有空去市集，要我自己带点心去芒市卖。我虽然不会做点心，但卖点心可难不倒我。我会大声叫卖，把客人通通招来，城里的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买点心。有的阿姨买了点心还会摸摸我的头，夸我聪明又能干。那天我很早就卖完点心，到处闲逛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外国人，他长得好高，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，却用奇怪的腔调招呼客人。他身旁摆了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几本小书和纸张。市集里人很多，有个伯伯牵着驮了很多货物的驴子经过，不小心把外国人的桌子打翻了，书掉了一地。我随手捡起一本红色封皮的小书，趁大家不注意塞进褂子里，赶紧离开。我知道爸爸喜欢看书，就把那本红皮小书送给他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那本书是我偷来的。爸爸一有空就坐下来看那本书，有时候看他皱着眉头想事情，有时候眼里还泛着泪光，好像书里的内容深深感动他。我11岁时已经很会做点心了，那年过年我又和爸爸到市集卖点心。市场边有个戏班正准备演戏，地上放着道具，我们走进戏台等着看戏，突然 戏台右侧传来好听的音乐，我吓了一大跳，有个外国人站在小凳子上，手里拿着可以伸缩的盒子，右手按着按键，音乐就传出来了。咦，那不就是五年前我遇见的外国人吗？我躲到爸爸背后，怕被他认出来。外国人开始用傈僳语讲故事，有些人听不懂他讲的内容，就叫他不要说话，他却还是面带笑容继续讲。我听到他说有位上帝很爱我们，后来还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。没想到爸爸竟然举起手带着我走到他面前说，我已经相信耶稣了。爸爸邀请他到我们家做客，回家路上我们知道他名叫傅能仁，22岁就从英国来到中国。他说自己一到这里就深深爱上这个地方，他觉得这里就是上帝给他的新家。一路上我只敢静静跟在他们后面，生怕他告诉爸爸我偷了他的书。回到家，爸爸立刻拿出那本红色小书，对傅叔叔说，这几年他被书的内容深深吸引，想更认识耶稣。爸爸还夸我聪明，竟然能捡到这么好的书。我只好承认书是偷来的。傅叔叔看着我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傻孩子，那些书本来就是要送人的。傅叔叔和爸爸成了很好的朋友，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来我们家，告诉我们许多他的故事。他刚到山区时曾经被克钦族的猎人追杀，吓得他连跑带跳穿过松树林，跑到傈僳村落，翻越残破的篱笆，躲进稻草房子，才逃过追杀。还有一次他在树下祷告，听到村民一边怒吼一边包围他，村民说他冒犯了鬼术，鬼会降灾祸在村子里，村民抓住他绑在树上，他以为自己性命不保，结果村民要他买头牛替自己赎罪。有时候他还要渡过水流很急的河川，他雇佣的苦力害怕不肯渡河时，他就会自己先渡河再回来帮助他们。他经常到处旅行步道，翻山越岭，旅途中常常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，而且又饥又渴。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村庄，村民热情地拉他参加订婚喜宴，大家穿着传统服装，坐在地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白饭和羊肉。饭后有人开始用唱歌的方式述说他们古老的故事，这时傅叔叔一句傈僳语也不会，可是他把村民发出的声音用英文字母拼写在纸上。有人看到了就抱怨说，
他把我们的话偷走了。
那天晚上傅叔叔记录了400多个傈僳族的词语。傅叔叔用小松枝教我在地上画出好玩的符号，傅叔叔说那些符号就是傈僳文，是他和朋友发明的。后来我不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还会用傈僳文写自己的故事。傅叔叔还在族里设立短期学校，让女生也可以念书。傅叔叔还劝导族人不要再种植鸦片，改种别的农作物。1938年9月25日的早晨，傅叔叔走了，到一个比我们家乡更美丽的地方。我们很舍不得他离去，把他葬在村边的山头，从那里可以俯瞰他住了30年的家。墓碑上用傈僳文、汉文和英文刻着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许多年后我遇见一个克钦族的老伯伯，我们聊起傅叔叔的事，原来他就是当年追杀傅叔叔的猎人。傅叔叔过世后，傅师母带着孩子坐船去烟台的宣教士学校读书，他特地赶到船上向傅师母道歉，那时候他已经信耶稣了。 能人在1886年生于英国富裕的家庭，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，20岁就在伦敦举行第一次钢琴演奏会，那时他正在伦敦皇家学院选修工程科系，他的数学很好，加上对音乐的造诣，真是才华洋溢，前途无限。可是他却选择在1909年毕业后到遥远的中国边疆，在云南腾冲传福音给傈僳人。刚开始赋能人一点傈僳语都不懂，他就把傈僳语用英文符号标识在纸上。赋能人看见那时傈僳人落后的生活，觉得只有从信仰和教育方面着手，才能提升他们的生活，于是他就花费许多的时间为他们创造傈僳文字。从此傈僳人的小孩就可以接受教育，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。赋能人在工作了30年之后突然得了疟疾，死在他所热爱的傈僳人中间，连坟墓也葬在云南。赋能人一生秉持着一个信念，就是不管做什么，只要是上帝交在我们手里的，都要忠心去做。他真的就这样去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他的责任。虽然他生在西方，也在西方接受完整的教育，可是他把最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中国的少数民族，好像他是为中国人而生，也为中国人死。小朋友，当你听见上帝为你的救恩在几个世纪前就预备了这么多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撒在中国的土地里，然后开花结出许多果子来，今天在中国有许多人信主，都是因为有这些人，他们听从上帝的呼召，并且忠心地去完成上帝的托付。今天你愿意听见上帝的呼召成为基督徒，并且也预备自己有一天为上帝的福音走遍中国，甚至也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吗？愿上帝纪念你的志向。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